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耶和华的仆人，这是在接续我在两个礼拜之前曾经跟大家讲过人子耶稣，也讲过奴仆、君王、祭司的耶稣基督。那么我感觉到就是说，我们对仆人这一个字眼呢，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来明白从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一段的圣经当中，他在讲说这个仆人的时候，对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义，我们不明白的，或者是说这个仆人难道只有单单指耶稣基督吗？那么今天我们是信耶稣的，在一个信耶稣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把仆人这两个字放进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里面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说我接受了主耶稣以后，我就等着人家抬轿子让我去上天堂呢？还是我在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当中，我仍然有一些的 character， 有一些的品格是我要注意的，而且是神命定我要行的？那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其实以赛亚书是一个所谓的大先知书，它那个很厚啊。以赛亚书总共几章呢？总共66章，新约旧约加起来66卷书，以赛亚书66章是全新约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。那么它这个里面的信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因为它里面先知在预言呢、啊。什么叫先知知道吧？先知其实就是说上帝的朋友，上帝是我们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他是一个造物者，他知道人会发生的事情，在还没有发生之前的事情他预先告诉你的，是透过先知他宣告了，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他就先告诉你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9节里面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我将心事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讲给你们听，这个是先知所讲的。但是他在先知里面所讲的事情里面呢，有这两个字仆人仆人仆人仆人，所以这个仆人的字呢，在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解经家里面在问一个问题，这个仆人是谁？从有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时候，当以赛亚先知在宣告这个仆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想说，请问这个 prophet 这个先知他在讲谁？是讲一个人呢，还是讲一个民族呢，还是讲一群人呢？在这个有三方面的可能性的时候，他们产生了很激烈的辩论。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，甚至有些神学家说，我已经放弃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先知书在讲什么，这个仆人到底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民族，还是一个什么？因为他会发现到他很难去定义这个仆人到底在讲什么。甚至连新约的时候呢，也有提到这一段的圣经，然后搞了大家神学家里面还是没有办法 clearly define，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划分说这仆人是讲的。当然我们现在在看的话，你们讲说这明明是讲主耶稣嘛，可是弟兄姐妹不是这么简单，这边有讲到你耶，这边有讲到你耶，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只有主耶稣而已啊，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你啊，这个耶和华仆人不单是主耶稣基督，而且是你。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看一下，哇，特别是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，我们今天信仰不是说接受好了，我有了就好了，不是，你接受了信仰，意思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活化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叫做信仰。那么 in order to， 如果要真正的有这样子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必须是一个仆人的心态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。你是一个仆人吗？什么叫做仆人？仆人是属于谁的？仆人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。仆人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，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国家的。我们以前台湾呢，我们蒋中正总统，我们那个时候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什么，我们要打回大陆去，我们那个时候每天在讲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， 台湾来的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大陆来的就说我们要解放台湾啊、哦，我们就互相说你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要反攻大陆去，那你要为国牺牲呗。所以在那个我们在小时候所受到这种教育当中呢，你无形当中你是一个 servanthood， 你是一个仆人的心态。你是说 OK， 我既然生在台湾，哦，国民党的统治之下， OK， 我要打回大陆，大陆是我们的，大陆是我们的。小时候我在那边，大陆是我们的。我们都经过那一段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晓得国内人怎么讲，反正大概也是差不多类似啊。台湾同胞都在吃香蕉皮啊，去解救他们啦、啊。那我们台湾就说，哎，你们国内人都在啃树皮啊之类的话，因为就是说你在丑化对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发现到你的性命就变成你没有你自己的生命了、啊。那个时候蒋中正一命令下去，全台湾二十岁以上的男子通通去当兵，通通去，我们有真的会去哎、欸。那如果毛泽东一下令全部都要解放台湾，你们是不是也通通过来了呢？ Yeah， true。 但是今天信耶稣者，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这个样子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在当时也许在是一个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看，他的人民都是他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，我们刚刚唱歌的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，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，不属于任何的一个意识形态，我们是属耶稣的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我是属耶稣基督的，我有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在里面，因为我是神的仆人。那你的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球上生命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生活跟神有绝对的关系。如果你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跟这个神没有关系的话，对不起，你的信仰的认知还没有完全。我并不是说你没有，而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完全。我盼望这样讲不会让你跌倒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也是神的仆人。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讲完这个道理，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第一节前面六个字看到我的仆人，就光是这六个字呢，神学家就吵得要命，我的仆人是谁？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，马太福音12章里面他有就是啊 quote 这一段的圣经，说这一段话是指耶稣基督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看啊我的仆人，当圣经上讲说看啊我的仆人，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大家 put attention 注意，看啊我的仆人，英文叫 behold， 看啊，要专心的看，这是上帝的拣选。他有一个仆人，他要做这样子的事情，他说我所喜悦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要把圣灵赐给他的，这是神他的独特性。神创造了人类，他创造了一个人叫亚当，从他的肋骨里面做出一个女人叫做夏娃，所以从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他们生出来。最近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做 DNA 的人，对不对？它里面呢，曾经 DNA 找到一个东西，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的，都是从你可以追溯到一个女人的基因。每一个，不管你是任何种族的，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同样一个基因下来的，这个是很 amazing 的事情。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但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的。但是他拣选了谁？他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这个长远的以色列人的故事当中带出了耶稣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是你我的救世主。但是他在这边讲说，看啊我的仆人，上帝耶和华的仆人， 他要赐圣灵给他，他有一个服事的目的，他要传扬公理正义在这个全世界上面啊。我你看我在第一节里面他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我跨湖中跨湖里面那个公理其实他另外一本翻译叫做正义，就是 justice。 那么他不喧闹不声扬，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那其实就是说他是一个性格是怎么样。那么他传扬这个目的呢，他是要将公理正义在全世界。结果你知道我也知道，耶稣基督他最后做成的就是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成就了救赎。那么他讲到他的一些的 character， 他的性格呢，他是谦卑的，他不愿意在地上呢张扬自己要出名，因为他不在乎， he doesn't care， 他不在乎人给他什么样子的荣耀，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。我们今天哦，如果你为一个什么特殊功能啊，特异功能啊，或者是说你会做某些事情啊，现在想要出名的人太多了。你可以看到那些我们这边很 popular 很受欢迎的节目，像 American Got Talent 或是 British Got Talent， 哦，有人会唱歌，有人一举成名啊，对不对？上一次在那个英国的 British Got Talent 的那个秀里面，有一个五十几岁的，好像跟我年纪一样大了，一个胖胖的女人嘛，我不晓得叫苏珊，苏珊什么？苏珊 Floyer 好像是，我忘了她的名字啊。她就唱了一曲哦，哇，全场轰动了。YouTube 把它放在那个网络上，结果飙了好几个 million， 一夜成名。这个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。他是谦谦卑卑，他不要人家知道，我最好都不要讲。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，他在等上帝的时间。如果说我们要操练所谓的等候神的话，其实这个心态就是说我等候神的时间，我不要按着人的方式来出名。今天你要出名很简单了，你跑到一个地方去假装要自杀，全世界的摄影机就瞄准你了。或者是你跑到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呢，你全身一丝不挂，保证你出名。今天我们人就是很些头脑有问题的人，他想要出名，好的出不了名，就只好出坏的。对，那你知道前几年前在科罗拉多州有两个高中生，对不对？很出名的两个高中生 Columbine High， 杀了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他留下了很多录音，他其中有一个录音就是说，从此人们永远记得我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两个的英文名字。哇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想出名的话，你可以做尽的坏事，每个人都会记得你，还会有人专门来研究你。就像上次在 Virginia Tech， 一个韩国人杀了那么多的学生，那最近校园的血案都这么多，南加州最近有一个， Oregon 也有一个，这都是最近的事情。你想要出名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是仆人的心态，我们的上帝没有叫我们出这样子的名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上帝的仆人。那么他怎么样对待人呢？他其实哦，在第三节跟第四节，他说：“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”第四节，他不灰心，其实那个灰心就要对比前面僵残灯火那个僵残的。那么他也不丧胆，那个丧胆的字跟对比前面讲压伤的芦苇那个压伤的字是同一个字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就是跟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非常有关系。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呢，他不会对待人，当你受伤当你被压得很惨的时候他把你折断，不是，他反而把你扶起来。那圣经上在这边讲说他也不会丧胆，其实是同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你就怎么样带人。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证明。别人是受伤，他不会摧残他们，他不会把快要灭的灯我再把它吹灭了。相反的，他反过来了，他要把他扶持起来，他抚救这样卑微的人，以至于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呢，他自己怎么样？不灰心，不丧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帮助人，但他自己也是走完了神在他身上的命定。所以我在第四点上面讲，他怎么样对待你跟我呢？包括今天的你，你今天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当中吗？你觉得神远远的离开你吗？你觉得神没有帮助你吗？你觉得神好像你祷告了老半天，他没有按照你的期待，他好像掩面不顾，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第十篇十一十二节一样，他好像不理我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抚救卑微的人，甚至是社会的边缘人，他扶起软弱的人，亲近贫困的人，把将残的灯火重新燃烧旺盛，将被压伤了重新坚强的帮助他站立起来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一个仆人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他有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段的故事是这样，在耶稣基督他有一次在安息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枯干的时候，然后众人就在那边窥探他，耶稣会不会救他？哎，耶稣就说你把手伸出来啊，他就伸出来，他就好了。那些人就很生气啊，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啊？一周七天里面你每一天都可以医病赶鬼没问题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安息日做这样子的事情？但是耶稣基督他明明知道人家会找他麻烦，他坚持要医治人，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，神的爱、神的救赎、神的医治没有安息日就不做了，他随时在做，只是我们要等候他的时间。当耶稣基督定义要怜悯你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就一定会到。我们所要做的是求他的怜悯现在临到我，急或不来我仍然相信有一天他会临到我。这就是我们一个做仆人的心态，我们不能用仆人说指挥主人说现在，不然我不相信你了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你是主人还是他是主人？但是我们现在是仆人呢，现在还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为什么，我不明白，将来有一天我会明白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儿女，我现在还在问 why，我失去了很多小朋友的快乐。我只有抱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小朋友很快乐，还可以找一些属灵的儿女。现在属灵的一个儿子，四个女儿，那我还有六个属灵的孙子，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why， 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我能够一直这样子用生气下去吗？ No， 因为你是仆人，我也是仆人，主人要做的事情没有必要跟仆人商量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。我们在公司里面老板要裁员你的时候啊，你能说什么？我在 Silicon Valley 被裁员过几次，我已经忘了，大概七八次有了。我在美国第一个工作，六个月公司倒闭，全部拿到那个 pink slate。我一拿到那天早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进去，哦，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一个老美，一直在哭啊，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不好看。 因为他很重视形象，他就一直哭啊，一直哭。我说 What happened？
他说我们全部被 lay off。
我才知道什么叫 lay off， 就是第一次觉得，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人生里面一个信仰上面一个挑战，因为我那时候才刚刚信，才一年半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个危机，就是说我在30天之内没有找到工作，我就要回台湾。但是我们的老茶就可以早早见到我。我们30天之内呢，你必须要找到工作，因为我已经申请到一个 H1。啊，上帝啊，为什么？台语叫为什么？在那边一直在呐喊，简直无聊嘛！你把我带到美国来，我在那边找到工作，做得好好的，怎么进到一家公司？谢谢你啊，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，6个月，全公司咔啪，是我的错吗？我在那边怨天尤人，讲了很多情绪上的话，但是公司要 lay off 你，他能够说什么呢？赶快找工作啊！30天之内没有找到工作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在第26天的时候，我还没找到工作，我去找我一个副职辈，找他们，我说他是台湾人，我找不到台湾人，我这边回去台湾，我要回台湾去，还是我的叔叔辈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是不信主的，他说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知道吗，年轻人？我已经心里面已经够烦了，你跟我讲这句话。他说你不够拼命找工作，是我妈妈叫我去找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公司嘛，他的公司很红哎。他可以随时叫我就进去了，但是他没有那个意思。哇，好像是，我用了人的方式，没有用。第二天，有一个公司打电话给我，赶快去。很奇妙的、很奇迹的，在最后一天找到工作，而且他愿意帮我 file 那个 H1 的 extension， 所以我就留下来。六姐妹，我们是没有办法，公司那个时候是你的主人啊，他公司要你 lay off 你，就是 lay off 你。结果我第二份工作一年半之后也被 lay off， 那个我也很生气啊。反正一个 it's a long story， 不应该是我、啊，怎么会到我嘞？我们还有其他的同事们啊，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政策，保护刚刚新雇的人，所以一年之内的人不 lay off， 我刚好一年半。哇！我很感谢主，那个时候绿卡已经拿到了，哈利路亚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境遇当中，你跟我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可以，神也允许我们埋怨。神也允许我们向他很愤怒的要求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仆人，我们只有接受下来。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呢，你也不敢跟老板，我们台湾话叫大碎声啊，就是大小声啊，你也不敢说，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啊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在公司里面的工作里面，你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，那何况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是你的心态，他是你的主人呢？对不起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现在的身份呢？在我们看第5节的时候呢，神他讲说，他是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所出的一片的铺开，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的神。耶和华如此说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第5节就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人。他是一个 creator， 他是一个造物者。他允许人呢、啊，他因为他给他灵性。什么叫灵性？就是你会思想，你有自由意志，就会 虽然我没有儿女，不过我自己当过青少年。你知道当青少年的时候都会跟爸爸妈妈有冲突的。你们在做青少年都很乖的举手，从来不跟爸爸妈妈玩街，就不会跟他有冲突的举手。我们都曾经经过那一段很尴尬的日子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有你的意见，我有我的意见啊，我跟爸爸妈妈也是同样的，虽然我是很乖的，我真的很乖。我妈妈说你不可以去东海大学赌博打麻将啊，我答应他，结果真的没有啊。你可以问池铁生，我说我们班上少数不打麻将，对不对？我说打麻将风气很盛啊，哦，在宿舍里面门一关，呼，摸八圈十圈，我们就不打麻将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 Alex 后来有没有继续啊？
我跟牧师一样，我们不打麻
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。就我们高雄的学弟，感谢。啊，可是呢，我只会讲到这边啊，不好意思。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他，允许我们跟他有一些的，这些方面的交通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他容忍我们，就像一个爱你的爸爸妈妈容忍我们青少年一样的道理。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，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是一个血缘的关系，不是血缘的关系，是一个灵性上面的关系。他是创造你的主，他不会离弃你的。那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我要一再强调，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，他说我凭公义招你，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做众民的中保。那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请大家注意，当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耶和华所招的仆人有一个双重性，这里面既是讲到主耶稣，又是讲到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边的仆人呢，在使徒行传13章47节到48节，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，在你的周报上面来。因为主曾这样子吩咐我们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拯救，直到地极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人都信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保罗他跑到安提阿去，在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，他跑到安提阿去，他先跟一些犹太人传福音啊，哎，你们要来信啊，这就是弥赛亚，你们赶快来啊！结果那些犹太人不相信啊，结果保罗就说 ：“OK， 他已经怎么样？他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拯救。所以呢，保罗说这一句话是指着我说的，所以我就跑到外邦人那边去跟你们讲救恩呐、啊。所以外邦人听见怎么样？好高兴啊，就接受了。”所以在做外邦人的官的时候，保罗说以赛亚书这一段是指着我说的，不是单指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证明就是说，他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呢，他是在对所有耶和华的仆人讲的，就是你啦，你就是神的仆人啦、啊、你对所有外邦人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你。感谢你。我觉得 Howard， 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神现在要我这样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传福音的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之间，你要成为一个外邦人的光。耶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他是一个。公义的呼召就是说在公义当中呼召他神的仆人，要做一个公义的人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仆人的心态，他要保守你，扶持你，向万民做见证，并且由神赐的神迹奇事的能力会跟着仆人的。他要你医治人身心灵的需要，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，不让偶像来得到荣耀。他要你我仆人servant， 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让人家接受救恩的时候说哈利路亚，我认识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感谢赞美主，要归荣耀给他，上帝要这样子的荣耀， 归给他，不要让人去拜偶像，把一切的荣耀给那个偶像。 That's not right。 弟兄姐妹，你我的仆人，你是仆人吗？ You have to do that。 这个仆人也是指着你，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单指现在以色列人，而是我们这一些属灵的以色列人。在保罗说，真正受割礼的是心里面割礼的，那个样才是真以色列人。你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，你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是在里面割礼。割礼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有一个记号，就是我是属上帝的，我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你是真以色列人。我们有些应用，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做仆人，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。我们在周报上面呢打出来，我们有三节的圣经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。来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是要来做人家的主，不是要受人家的服侍，他是要来服侍人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，他的仆人的身份就是应验了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整段，他在讲说他是一个仆人，他很愿意来服侍人的，他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是在讲说一个仆人的身份，他愿意做首吗？就要做仆人。因为当时门徒就起了冲突嘛，他的门徒里面呢，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哦是弥赛亚，将来他会得国啊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多好啊，我在门徒当中要做一个老大，我们要做一个 leader 啊。彼得应该是很 leader 了哈，耶稣的王朝里面呢，总要有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吧，大家都想要坐那个老大的位置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中间怎么样，谁愿意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或者是说一个属灵的原则。你将来想要在天国里面为大吗？你将来想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上与他一同治理吗？耶稣说，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吧，你要在众人当中为首的，愿为大的，那么你现在就当仆人吧。是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对服侍要有一个新的认识，有一个服侍的心态，正是一个仆人的心态。我们服侍人并不是这个人是我的主人，我们服侍人是因为我在天上的主人叫我去服侍，因此我甘心情愿是服侍人。就像耶稣基督，他本来在天上，他不必来到这个世间的，他愿意自己下来，而且谦卑的他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服侍他当时代的人，他是一个仆人的心态，他来服侍人。他我们人不是他的主人，但是他的服侍的态度，他是一个用人，他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来设，来服侍他当时代的人。他对我们做了一个样式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。所以他说，你要真正的想要为大吗？那么你就学习做众人的仆人，像耶稣一样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耶稣因为谦卑，愿意舍己，愿意为众人舍命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同样，我们真正的在有一个很正确的 serving 一个服侍的态度的时候， 我愿意摆上，我服侍的不是人，我乃是因为服侍上帝，所以我服侍人，因为这是他要我做的，我只是他的一个仆人而已。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态来服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是一个称职的基督徒。第二，仆人是代表他的主人的，我们的生活行为都在诉说我们如何的在服侍上帝。你的生活行为都在诉说我们如何的在服侍上帝，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是要让我们的主耶稣得到荣耀。我在礼拜五的早上带领我们有些姐妹在查经，我们正好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我们那里讲到推荐信，有没有？那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推荐信啊，对不对？推荐信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很重视推荐信啊。我记得我大学大三吧，暑假的时候呢，我去一家化学工厂做暑期intern 工读生。那个时候有人帮我写介绍信，写了介绍信我就去了，我就把介绍信递给他，他就录用我了。感谢主。他说我们传道呢也要有推荐信的，因为有人说你来到我这个教会没有人推荐你啊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保罗当时遇到的这些挑战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呢保罗说我不必要推荐信，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，你们就是明显的是基督的信，是用永生的灵在你的心板上刻上来的。 So you and me， 你跟我都是上帝用他的永生的灵在写在我们心上面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眼睛都在看你，都在看你，你是基督徒，你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你代表你的主人，你代表你的主人，大家都在看。我们也听过一些故事啊，哎呀，那个人当了新基督徒，不信那个也罢，那就很惨了，你把很多的福音的门就关掉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压力，但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看你基督徒怎么反应，怎么样的反应，因为你代表你的上帝。最后，神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服侍，让我们快乐的做他的仆人，在基督里得到自由。我们服侍的是神，不是人，但因为我们服侍的是神，神要我们做仆人，所以我们也甘心情愿的去服侍人。但我们服侍的不是，我们至终服侍的是主啊，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为什么叫他主的意思，就是他是我的主人的意思啊。我想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，那么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都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单指的主耶稣基督，乃是指我们现在基督徒。主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基督徒，有些时候我们在情绪在软弱当中，有些时候我们的说话行事并不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，而且再一次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这一些心思意念、语言、行为，让你的名受到了羞辱。我们求主赦免我们，求你将仆人的心态放在我们弟兄的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来侍奉你，因为你喜悦我们这样子的服侍，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服侍我们的神，也因着服侍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也很愿意乐意的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能力做好你的呼召，圣灵的能力浇灌我们，赐给我们， 让我们也有医治的能力，能够开瞎子的眼睛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要出监牢。我相信神，你要借着我们要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领受这样子的意象，我们领受这样子的呼召，我们领受这样子的使命。求主帮助，愿天父的慈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